2021年走过八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非常自信，中共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时同世，在自己这一边，中共不单止认为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案，同时还希望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分析人士认为，多国联手反制中国虽然同崛起的中国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做法，特别是中共宣称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令到西方不安和担忧。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北京改变了很多国家看待他们和欧洲以及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同时这些也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战略政策和思想的攻击。在欧美国家，大众会将人权和市场权利的概念融入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思想当中，并且将之用于实践，他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被中国推回，所以这些不是强大中国的问题，那些是一个强大中国正是提供替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削弱北大西洋的体系。贝克解释说，在北大西洋地区，欧美国家的共同理念是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是齐头并进的，而且是必要的组件，没有这些组成的部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势力就会崩溃。2021年中共继续破坏香港的法制、人权和新闻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对内中共加紧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并且进一步刑罚言论自由，对外中共对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胁迫一直并没有停止，自动外交成为中国的外交的新常态。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呢？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这本书的作者卢克帕蒂亦都指出，中共崛起的方向令西方担忧。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担忧，但共同的担忧是中国崛起的方向。不单单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都为中国的发展而庆祝，并且从中受益。中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他们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困等，这些更多是有关外交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因素正是扰乱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台湾被中共视为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议题，2021年中共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顾自己的反对和警告，愿意去触碰这个核心和敏感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里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帮助台湾扩展它的国际空间。12月15日由五位法国国民议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体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代表团团长、前议长戴户杰在台北说，台海若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他谴责所有的威胁的行为。12月9日到10日美国邀请台湾出席全球民主峰会，而中国和俄罗斯就被排除在外。11月18日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立刻将他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过立陶宛并没有屈服于压力，相反立陶宛表示将会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压力，并为其他国家树立如何顶住这类压力的榜样。11月底立陶宛议会代表同来自波罗的海另外两国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议员出访台北。12月初立陶宛确认将会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立陶宛的做法得到欧盟领导人的支持，事实上不单止是立陶宛，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态度正是在度转变，欧盟其实亦都在度扩大了和台湾的接触和交流。11月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团长法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 他说对欧洲来讲，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十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的报告，建议欧盟提升同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报告强调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不单止会造成影响欧洲利益的重大经济混乱，而且会严重破坏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人权、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治理等建议内容。印太的澳大利亚、日本亦都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而且这两国的领导人都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袖手旁观。加拿大亦都喺度加强同台湾嘅关系。今年六月，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加台关系架构法，法案重要嘅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同国际民航组织 ICAO。当台湾总统或者资深政府官员非正式访问加拿大嘅时候，应免除依据联邦移民及难民保护法所规定嘅签证要求。当加拿大法律提及外国或者他的政府的时候，应该包括台湾在内。加拿大和台湾可相互签订协议，其中包括国家间国际协议在内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在1月份就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从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该地区填海造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实力日渐增强，这些是不争的事实。2021年的时候，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了军舰。另一方面，西太平洋的各国联合军演不断。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显示中共对南中国海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正是在度减弱。11月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五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其中德国是首次参加印太地区的军演。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另据报道，德国海军计划定期每两年向印太地区派遣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以期和印太地区盟友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11月在 CSIS 一场有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研讨会上面说，美日印澳四国海军都很强大，这四个国家一起行动就是要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作为民主国家，他们要确保贸易通道的安全，在国际有争议的地方维护法治。10月初，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军舰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7月份宣布，英国会将两艘军舰永久性地部署到印太海域。印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动作应该是9月份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三方安全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美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有人指出，这些是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形成军事同盟应对中国的初形。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今年首次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10月份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加拿大两个麦克尔事件落幕之后，加拿大皇家海军亦都派出了巡防舰和美国军舰共同穿越台湾海峡。此外，好像美国一样，欧盟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加拿大的印太战略正是制作当中。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洲国家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作为明年的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已经表示，印太地区将会是法国带领下的欧盟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除了欧美和亚太区域大国的军演和例行的航行之外，中国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关系紧张。12月6日，拜登政府宣布，由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外交抵制亦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的共同支持。随后，美国的盟国 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亦都紛紛跟進，新西蘭亦都表示不會派部長級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不過又說主要原因是對新冠疫情的憂慮。歐盟對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還未有達成統一的立場，但是一些國家已經單獨採取行動，立陶宛、奧地利和比利時已經明確表示不派政要出席冬奧會，立陶宛明確表示是外交抵制，奧地利和比利時是以北京防疫太嚴格作為理由拒絕出席。德國、法國和盧森堡等國還在期待歐盟的統一立場。12月1日，來自綠黨的德國準外交部長貝爾博克承諾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採取對話和強硬的態度，表示沒有排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歐洲議會在7月曾經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呼籲歐盟官員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政府持續的侵犯人權。不過在新疆人權問題上面，歐盟之前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制裁的措施。12月6日，歐盟決定繼續延長對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和實體的制裁，直至2022年底。分析人士指出，這項決定將會使到2020年12月簽署的中歐投資協議陷入困境。今年3月歐盟27國和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一起針對新疆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對中國實施制裁。5月歐洲議會投票通過凍結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的程序，中歐投資協定因此被無限期的擱置。在科技領域，中國亦都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限制。首先，歐美對華立場亦都越趨一致。9月底，美國和歐盟啟動了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首次正式會談，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形成針對關鍵技術的規則和標準，並且在從審查潛在的惡意外國投資到人工智能保障、半導體供應鏈安全等有關關鍵問題上面開展協作。雙方在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之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是強調了共享民主價值觀，並且承諾共同應對正是破壞世界貿易體系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值得一提的就是，曾經是七國集團中率先加入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意大利政府，目前亦都對中國的經濟活動保持警惕。11月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中國浙江精誠機電公司收購意大利絲網印刷設備業務的計劃，理由是這個收購可能會對戰略性半導體行業產生影響。另外，美國、英國和日本都出台相關的政策，限制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學習所謂涉及安保的敏感技術。這些敏感技術專業被認為是半導體、機器人等。澳大利亞是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公開禁止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參與它的 5G 網絡的國家，後來美國、日本和歐盟之中的不少國家亦都先後出台相關的規定，阻止中國的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本國的網絡。加拿大仲未有決定是否允許華為 5G 電信網絡提供設備。加拿大亦都係喺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同新西蘭參加嘅情報分享五眼聯盟之中，唯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嘅國家。加拿大媒體嘅報導，加拿大聯邦政府好快就是否禁採用華為技術嘅問題作出最終嘅決定。12月10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重培武仲向渥太華威脅說，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將宣布的 5G 網絡建設准入決定之中排除華為，加拿大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習近平的旗艦項目一帶一路計劃亦都遭受到挑戰。今年4月澳大利亞取消了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兩份一帶一路的協議。5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就中國南橋集團對北澳達爾文港的99年租任協議進行新的安全複核，以確定它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目前評估已經結束，預計澳大利亞政府將會在2022年作出決定。美國和歐盟就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基建計劃，歐盟執委會12月1日公布了一項計劃，以在2027年前在全球範圍內投資3000億歐元，等於是34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數字和氣候項目，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更好的替代的方案。美國就在6月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就是重返更好世界倡議。這項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援助。 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一些發展中國家亦都採取了接觸和防範的兩手策略。中國如何失敗呢？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本書的作者柏蒂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柏蒂又說，他想通過他的書告訴世界知，中國繼續的崛起並不一定得到保證，他的崛起程度取決於他在全球範圍內的關係以及同其他大國的關係。他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國面臨的這些挑戰將會最終有損中國的影響力，即使是中國在未來的十年或者更短時間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影響別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來說，這些挑戰亦都會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